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5年1月5日，我们的新年第一个主日敬拜。那么我们首先来一起唱敬拜诗歌，之后是我们教会的斯蒂凡·米切尔牧师来给大家做新的布道系列的第一讲。你在聆听的系列中，祷告的第一讲。好，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敬拜诗歌《主的喜乐》。我引用的是赞美之泉的《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的歌曲。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祝福神》。我找到的相应的中文歌曲是赞美之泉演唱的《神祝福于你》。接下来我们唱第三首敬拜诗歌，你是我意象。
成为我智慧，成为。 真言，我愿常跟你，你做我良伴。你是上天父，我的好思前。你住我心底，我
感谢赞美主，在我们的颂赞歌声结束之后，我们的教会牧师给我们做了两项事项报告，然后是我们的 Steve 牧师，他走上台来问候大家。他说：弟兄姊妹们，新年快乐，大家这一年的开始是不是都很平安，有一个美好的庆祝时光。那么我想在今天是开始新的一年的第一个布道系列，你在听吗？这个系列的第一讲。那么我们主要是要来为我们1月6号开始的21天禁食祷告的活动做一个开场布道。我们要讲为什么要祷告？那么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就是在上一次有人认真聆听你说话是什么时候？我的意思是，他全心全意的倾听，完全没有打断你的那次听你说话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透过他的肢体语言或者眼神交流的专注程度来判断对方是不是在听你说话。如果他是真的认真聆听的时候，在那一刻和你在一起，他会跟你真的有共同的感受，没有任何的打扰中断，也没有任何的电话打扰你，只有你和你想要分享的内容，对他和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在圣经中，所有圣经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就是神。圣经提到神是宇宙的创造者， 最终在耶稣基督里显现的那一位，他也是这样全心全意的倾听者，而且他不仅会聆听，而且他是非常关心你的。当我们今天开始祈祷这一个系列布道系列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许多关于祷告的我的一些心得。我们要看什么是真的祷告，什么不是祷告，祷告如何解决当代生活的需求和压力。我们还将为你提供一些实用的见解，希望能够帮助你进入一个真实的祷告。那么我们从本系列中学到的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祷告最重要的是有神的同在，这是关于神如何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同在。那么请让我来探索一下，让我们来探索一下神是如何聆听我们的声音的。神对我们是充满着同情和共情心的，他邀请我们将我们的忧虑托付给他，以一种最终导致与他相交相识的这种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诗篇34:17-18，在这里大卫王他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从这一节经文中，我们看到大卫是处在一个绝望的情境下写的这篇诗篇。那么神对义人的定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神是以同情和心意来行动聆听他子民的呼求的。神会靠近那些心碎的人，而并非是远离他们，这也就是神的拯救。神的聆听不是被动的，他积极的行动来带来拯救和恢复。我们往往在家庭中或者是对朋友之间，我们都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就是上一周我遇到了一个朋友叫 Celine， 他和我讲了一些他家庭的事情，分享了一些他的感受。我是认真的聆听着他的诉说，我深深的感到 Celine 通过他的诉说，他看到我这样的倾心聆听，让他感到了一种安慰。那么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都会向神呼求，知道他总是靠近并准备回应我们的。所以神的关怀，那关怀我们的神是将担负我们重担的。在彼得前书5:7里，他就是这样说道，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看，神不希望我们单独承担忧虑，他对我们的关怀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根基于他不变的本性，他对我们的爱的。正如诗篇8:38-39里这样说，正如罗马书8:38-39里这里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把我们的忧虑交托出去，是一种 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有，是一种展现信心的行为，体现了我们的信任、顺服和忠诚。我记得在我上次，跟马克牧师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跟他诉说了我的困扰，也在他面前有承认和悔改的心。那我最初的本能是总是要自我辩解，那这种在关系上的压力逐渐加剧并破裂，最后让我意识到我应该顺服下来，认罪，然后才能得到释放和恢复。所以通过这次谈话，在我彻底的顺服谦卑下来，认罪悔改才真的出现。今天你在心里有什么重担呢？是什么让你无法将他们交托给主耶稣，无法放下你所背负的那个石块呢？所以请你在这一刻要考虑的是，你能不能把你心中的重担交给耶稣。在诗篇139章第四节里，这里说，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神是知道我们的一切的心思意念、语言和需求，即使我们在表达之前，如果不是他的爱和他的信实，这样听起来会让人感到恐惧。神的亲密和理解，他的关怀来自于对我们的完美的了解。神的耐心邀请我们与他亲近，即便他已经知道我们的一切需求，但他仍然渴望我们与他交流。就像是我们所在的环境，空气中是有大气压的，但是我们并不会特意的去感受这个大气压，即使它无处不在，在我们身边。那与神交流就是祷告的过程，也有类似，虽然神是知道一切我们的所思所想，但是在我们有意识的跟神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我的妻子安妮塔了，有些人非常了解她，但是远不如我，因为这是有排他性的。我可以向他们提供有关他是谁的见解，否则他们就无法获得这些见解，而且我的这些见解是诚恳正确的。这就是上帝设计的方式，与神的亲密关系是相似的，尤其是当你很难感受到神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同在并关心你的时候，所以你可能必须依靠那些以你不知道的方式认识上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能不得不依靠其他人的信心。也许你是那些透过祷告进入到上帝同在、上帝面前的人之一。不是因为你感受到了，而是因为你相信这样做了的人的见证。就像好朋友，你的好朋友、你的牧师或是家人这样的人的经历和见证，这样做是可以的。神认识你，他造你是独特的，他知道你需要什么，是什么能支持你和这些途径，为了是让你来亲近他。我们永远不能让上帝感到惊讶，他从来没有对我们感到震惊过。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要向他传递讯息，这是 关于他的同在中培养我和我们和神的亲密关系的时间。所以我们在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是随时准备好聆听你的声音的，他的关怀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建议你优先考虑与他相处的时间，让这一天把这个祷告的时间固定下来，成为你日常的节奏的一部分。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三个方面，在我们进行每天的祷告训练的时候，首先是要创造一个比较舒适私密的地方。圣经强调道成肉身的圣餐，在哈嘎书、撒加利亚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出埃及记，我们都会看到所有这些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去特定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不会受到打扰的黄金时间，这样你就能够把你祷告的时间固定下来，而且每天你都可以、都有能力来用这个特定的时间进行祷告。第三个我建议就是在你祷告的时候，让你的祷告像一场对话交流一样与神交流。因为我们不仅要诉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聆听。那么如果你还是不能了解怎样才能真正的有一个舒适非常愉快的祷告时间，那么我就建议你可以从诗篇开始，利用诗篇每一篇章，你可以在祷告的时间读一个篇章，这样至少是让你能够进入到这个专注集中的时间，能够感受到神的话语。那么我们进来的时候，大家都领取了圣餐，所以我现在请弟兄姊妹们把你的圣餐准备出来，我们要一同领取圣餐。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听见过其他教友的分享，神是完全垂听、关心、了解我们的。他关怀的最终证据是他把他的儿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第三天他又复活了。他为我们这样做，是从我们身上卸下了我们种种忧虑和重担，而且洁净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开始与神和好。那么在诗篇34篇中所说的义人，就是神听见的人。我们利用这一点时间安静的时刻，我们一起来反思或者是祷告，不要急着度过这一时刻，让我们邀请圣灵在这个时刻在这里与我们相遇，即使是在一个短暂的沉默之中。而且如果你愿意，而且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现在就请你透过祷告将你的重担卸给神，花点时间感谢神，走进并聆听你的诉求，以及耶稣为你所做的牺牲。 也许这是你第一次这样做，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的死亡和复活，为你接受神的爱的工作开启。如果那是你，如果你以前从未对耶稣说过我相信你，接受我进入你的国度，那么今天你就可以这样做，就是现在。如果你这样做了，而且你是真心实意的，神就会信实地欢迎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这里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让我们一起来吃这饼。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拿起杯。那么我邀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现在愿意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请伸出双手。愿你永远相信神，当你寻求他的同在时，他会倾听你的声音。愿你依靠他的信实来使你成为他的义人。愿我们成为不断赞美他、谦卑呼求、相信他供应的人，并且愿我们的生活见证神的亲近和关怀。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主日再见。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